啊，弟兄姊妹，我先发一个小纸片，就请一个人拿一张。谢谢。好，我们再有一个祷告，还有开头祷告。我们在这里一同感谢你，正如先前诗歌所唱的，主啊，愿你把我们磨成一个贵重的器皿，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服侍你，要把今天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把你自己的脚踪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好叫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马可跟马可福音。那如果我是很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希望大家都可能都读过这个马可福音，所以这是我最近读马可福音之后一些感觉，一些整理，然后想与弟兄姊妹交通。但是可能因为那个覆盖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泛，如果讲的比较凌乱的话，就请弟兄姊妹原谅。我想这个我的目的哈，第一个我盼望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是一个不是觉得不是一个枯燥的事情，乃是一个觉得在主面前读他话语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读他话语的时候呢，从他话语里面得着一些的供应跟一些的这个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改变，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读经当中呢，也能够背起十字架，能够学习他的样式。我们请这个马可福音呢是总共16章，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章，最短的一本一卷。如果在我们讲说马可福音呢，它的那个中间的一个这个叫要 key， 就是它要节在哪里呢？这个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45节。我们请一同的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好，我从44节念哈，马可福音第十章44跟45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想，我今天呢，就是一方面可能讲到这个马可的故事。而一方面也讲到这个马可所写的这个马可福音，这个马可福音呢分16章，对不对？所以这个经节呢出现在第十章的末了，然后第45节呢其实可以分两段来看。第一段就是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OK， 所以大家记得主来了，他是要服侍人，他是一个仆人。所以马可福音整卷书强调的重点呢，就强调我们的主呢，他其实是个仆人。所以马可福音1到10章哈，就是他的整个1到10章的缩影呢，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人子来呢，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从1到10章就看见主是怎么样一直服侍，一直服侍各样的事情，各样的人。然后从第11章到第16章呢，他的缩影呢，就是下面这句话，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从11章开始呢，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他的脚踪呢， 就开始转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就走他这个最后的旅程，十字架的旅程，一直到他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好像这个马可福音就分两段，一段就是讲到我们的主怎么样做服事，然后另外一段就讲到说我们的主怎么样做一个多人的赎价。所以首先呢，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可这个少年人。那我想这个很多东西也是以前从这个其他年长弟兄们那边领会过来的，那我也觉得蛮有意思。这个马可啊，他是个比较年轻的人，那他的母亲呢叫做玛利亚，然后他们家呢住在这个耶路撒冷，那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楼房啊，所以他们的家的环境是就是经济环境是相当的好。那我们也相信在主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呢，啊，他的母亲呢，他的家呢，跟这些门徒们也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相信他的家呢，可能也在一个支柱上面也有一些的供应。所以马可呢，就是这个家中的一个孩子，是一个少年人，是一个年轻人。所以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14章12节。马可福音14章12节，这是讲到主最后的日子，就是他已经要吃那个逾越节的宴席，那天晚上呢，啊，被那个犹大所卖。所以14章12节，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所以哈，这段圣经有人猜想，但这只是猜想，就是说当主耶稣那个被卖的那一夜呢，大家要吃那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然后主耶稣似乎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预见，就是说大家不晓得去哪里吃，但主耶稣有一个预见说，你们去那边呢，你们会进城里面有一个人拿着水瓶啊，你们就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呢，他就会给你们预备一个大楼。所以有圣经读圣经的弟兄们猜想，这是猜想，这个拿水的人有可能是马可，这是猜想，所以我们不敢确定。所以这个大楼呢，有可能就是马可，就是他们的自己的家里面，所以这边是一件事情。然后到了他们吃完晚餐的时候，到了14章26节呢，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以当主耶稣在那个门徒最后那个晚餐与一同聚集，其实讲了很多话，但是马可福音把它说得很简，所以里面的祷告里面的话呢，大部分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但当他们吃完之后呢，他们就唱了诗，然后就一同离开这个楼房呢，要往橄榄山去。到了那边呢，就发生了在那个，他们就到了克西马尼园。所以弟兄姊妹大部分知道这个事情，14章32节。所以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呢，主耶稣有3次的祷告啊，就是前2次就是说求神呢能够把这个父神呢把这个杯撤去。所以圣经上记录说他的祷告极其恳切，那个汗水好像那个血点一样滴在这个地上。但是很可惜的，他带着那个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呢在他身旁，但是这三个人都睡着了。主本来想带着他们说能够他们用一些祷告在灵里面能够扶持主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但没想到这三个人都睡着了。所以有弟兄觉得说，那为什么这三个人都睡着了，为什么有人可以目睹呢？主耶稣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并且把这个祷告的内容都记录下来呢？所以有人猜想是马可有跟着去。那他的根据是在哪里呢？他的根据就是在那个 43节以后呢，后来犹大带着那个祭司长那个文士呢，还有一些兵丁来要抓那个耶稣，所以当他们这个彼得把一个刀削掉一个仆人的耳朵的时候，那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所以主耶稣就顺就是用一个谦和的态度呢，就被他们抓了。啊，被抓之后呢，这个门徒们就四散。可是马可福音呢，在这个四散之后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这个在14章的51节。马可福音14章51节，就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圣经好像突然莫名其妙提了一个少年人，然后这个少年人呢蛮狼狈的，就是说当这个大家把这个主耶稣抓了，然后这个门徒四散逃了，然后大家看到有一个年轻的人在那里，然后想要也把他抓起来，这个年轻人就害怕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好像没穿什么衣服，就随便披了一个麻布，就在旁边看。然后结果呢，他就很紧张，就把这个麻布来不及披好，就掉了，然后就好像这个光着身体呢，就赶快逃跑。所以这个记载呢，只有马可福音有。所以我想大部分的那个读圣经的弟兄们呢，他们都相信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因为他写了这个马可福音，他特别在这个把他这个最狼狈的一个经历呢，就好像放在这个马可福音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虽然他没有讲这是谁，但是我们大部分呢都相信这是马可。意思就是说啊，马可在那天晚上呢，他看见门徒们跟主的那个聚集，然后听见了主的祷告，那我们猜想呢，也许他心中也是有一个渴慕，想要跟随耶稣，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他这个来不及换衣服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可能就怕错过这个事情了，所以他随手就披了一个麻布在他身上，就跑出去，就跟在后面。那很有可能呢，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他可能是目睹，那也看见，也把这个经历能够记载下来。啊，当他这个有人抓他的时候呢，他就很狼狈的把这个麻布就一来不及穿了，就赶快就跑掉了。所以马可这个年轻少年人呢，他第一次跟随主的经历呢，这个以失败做结束，意思就是说，当想要跟随主，但是遇到这个逼迫困难的时候呢，他只好这个狼狈的逃走，所以他第一次的，我们相信是他的经历。然后在那个《使徒行传》呢，我们能够继续看到这位马可，他所在跟随主的路上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请翻到《使徒行传》12章12节。《使徒行传》12章12节，《使徒行传》12章12节，这是彼得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所以通常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有的大部分很多都有两个名字，好像我忘记了，一个好像是希伯来的一个名字，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用法名字，所以这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这个马可，他的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约翰，所以他是马可也是约翰。所以这个是讲到那个彼得，在那个主耶稣已经升天之后呢，在后来基督徒受到逼迫，那个雅各已经殉道，然后彼得也被抓起来了，啊，抓到监里面之后呢，那个天使把这个监门打开，让彼得能够离开这个监门。其实那个时候啊，恐怕彼得也心里也在想说， 恐怕这一次呢也要像雅各一样，可能要殉道，但是他这个心情很平静，在那里安睡，但是主差派天使把他从这个监狱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救出来之后呢，他去哪里呢？他一下想，第一个印象就是想到这个马可的家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马可的家里跟门徒们都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特别对彼得来讲，也许是一个他们常常聚集的地方。哎，果然不错，彼得在关监狱的那一段期间呢，众弟兄姊妹呢聚集在马可的家里面，那就好像一直在为他祷告，虽然那时候已经深夜了，但是那个他们还是在夜里面为他祷告，所以因着祷告的缘故呢，神拯救彼得啊。彼得第一个想到也是要去马可家里，所以他就去了。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很明显的提到这个是马可。然后马可后来有跟随主，想要服侍神。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2章25节，同一章25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然后第13章这边讲到说，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几个先知教师，有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还有扫罗，扫罗就是保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呢，圣灵就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工，呼召去做工。然后第4节就记载说，他们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就是马可。所以那个时候啊，有一些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先知教师，像巴拿巴、像扫罗。那后来那个圣灵差遣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呢，这个是扫罗的第一次的旅程。扫罗有3次的巡回布道，那这是他第一次旅程。所以第一次呢，他跟巴拿巴同工，然后带着这个年轻的这个马可呢一起去。所以希望这个马可呢，能够跟着能够一同的学习。这个马可呢其实就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他们有亲戚关系的。这个帮手啊，这个意思呢，就是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如果我们去查的话，这个帮手这个字呢，就是古时候那个罗马啊，他们有那个船，这个船呢分成2层，那上面那层呢就是一般的客人，那就是坐船很舒服的地方。那下面那层呢是划桨的那层，这下面那层呢都是奴隶，在那边下面这个划桨，就是帮助这个船能够往前。所以这个帮手这个意思呢，当中有一个主要意思，就是讲到那些划桨的奴隶，所以他们是划船的这个奴隶。所以这个帮手也像是一个门徒，就是说学徒，你在一个地方好像做一些基本的工作，然后能够学习这个老师的他的性情，并且进而呢能够学到他的技艺。所以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啊，你去一个理发师傅家里去学理发，然后刚去的时候呢，这个理发要很有耐心，对不对？一根一根头发，所以这个师傅可能一开始呢就先不教他理发啊，先教他扫地。所以他刚开始可能就先扫地，可能一扫就扫了1年，还没有学理法。所以这个叫是帮手，叫学徒。这意思就是说，他学理法之前呢，他的性格要能够被先磨练，成为说能够一个适合理法的性格。这个是师父的目的，所以这个是帮手的意思。所以我们只能够猜想，他们有讲到说马可那时候帮忙什么事情。那我们只能猜想说，对他来讲呢，这个年轻人来讲，他可能就是在旁边服侍，或者服侍这些巴拿巴跟保罗，那可能做一些杂事也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帮助一些属灵的事情，这我们不太确定，但他是一个帮手的地位。所以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哈，一直到13章13节，马可就离开了。他没有 没有撑很久，他就离开了。这是在十三章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个马可呢，很可惜就半途而废了，中间没有才去了一两处地方呢，他就半途而废就回家了。所以这个马可呢，好像这个第二次跟随主的这个经历呢，也是以失败告终。这个这年轻人，但有可能我们猜想，也许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热忱，但经过那个实际的磨练之后，然后他发现说，哇，这个服侍主的这个就像刚诗歌所唱的，可能又长又苦，所以他就只好打退堂鼓，半途而废，就回家休息了。那这件事情呢，后来有一个比较不幸的影响，这个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十五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这个是在保罗想要开始他第二次的巡游布道的旅程之前，想要出去了。这边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再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看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所以过了一些时间呢，保罗有个心愿意再一次的就回到他们之前那个侍奉的各城呢回去看，所以他就找了巴拿巴，就巴拿巴这一次呢还是想带马可去。那但是保罗呢，因为他从前有不良记录呢，所以他就说不行。这跟他们的性格有关系，就是巴拿巴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个好人，就是可能像我一样像好好先生啊，不过他是圣灵充满，是会有恩赐，那个我就天差就够不上。但他是个好人，所以那个马可就是他的表弟，所以很有可能呢，就是说，哎呀，再给这个年轻人一次的机会，虽然上次失败了。再给他一次机会，那又是我的亲戚，我们带着他这个一起再给他再试试看。但保罗呢，这个性格就不一样，保罗是在那个加玛列的门下那个严格受教，所以这个人的性格是很严格的，所以对于这个马可呢曾经这个受不了苦那个离开了这件事情呢，他是记在心里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过去有这样的记录呢，暂时我就不能够录用。所以这个保罗是个很严格的人，所以因着这样子的情况呢，结果两个同工呢就开始就分开了。我们不能从这件事情判定说谁一定对谁一定错，那也许我们见主才知道。但是呢，圣经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说在这件事情之前哈，保罗跟巴拿巴常常是在一起工作的，然后圣经里面常常记载保罗跟巴拿巴怎么样做什么事情，讲了什么话，那巴拿巴讲了什么话等等等等。但从这个事情之后呢，圣灵在圣经里面就再也没有提到巴拿巴这个名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够猜测，这个可能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有可能巴拿巴在那次的这个服事当中呢，他有了一些的这个可能因着亲戚的关系，他有一些私心，所以想要带着这个马可，有这个可能。所以因着如此呢，好像圣灵就再也没有记在巴拿巴这个名字，后面就只有保罗了。所以不管如何呢，我们对于马可这个年轻少年人来讲呢，他第二次跟随主 是失败的。啊，后来呢，他就圣经没有记载他后来跟巴拿巴是怎么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只能够从其他地方略略知道，好像之后呢，好像这个马可就跟彼得比较亲近，这是后来的事情。好，这是我先讲到这个马可在服事上面、跟随主上面，好像有一次两次的这个失败的经历。好，接下来我要先转到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这次在读马可福音哈，就是我以前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我希望呢，能从四福音书里面能够跟着这个主的脚踪呢，看他是怎么去服侍，怎么去走的，但一直没有时间好好去读。那比如说我听过有弟兄们他整理说，那个主耶稣他在那个服侍的三年半当中呢，很像保罗，他有三次的这个巡游的步道。那这个我们要去看他细节。然后我去看我的这个 Study Bible， 就是英文的那个有一点注解的圣经，他画了一个地图。他说那个主耶稣他的那个脚踪呢，以那个一个地方叫做加百农为中心，大概有七次的这个旅程，他把这个旅程呢画了一下。那这个我们有机会可以看。所以这次我读马可福音呢，我就有个感觉说，那我一边读呢，我把这个主耶稣经过的地方把它写一写好了。所以就看到什么地方就写一下，看到什么地方写一下，就成了我刚刚发给大家这个纸条的这个整理。他这个所以就简单介绍一下。好，所以大其实我第一个印象啊，当我在读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啊，我都没有想到主耶稣这么忙碌。就是当我一看，又是一个地方，再看又是一个地方，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是上山，又是下海，又是去哪里，又是什么人什么人啊，很忙碌，很忙碌。这是我第一个印象，所以就把它这个通通的看了一下。那这个马可福音啊，它是从主耶稣他从他的家乡拿撒勒开始记载，他没有记载前面太多，因为他着重在主耶稣是个神的仆人。所以他后来到了那个约旦河，如果大家看着这个纸条哈，大概看一下，就他从拿撒勒出来，到了约旦河，受了那个约翰的洗，然后他就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去，在那边有40天的试探。这个旷野其实我还没有机会去查过，但是很可能就是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的旷野。所以这个是拿撒勒，然后这个约旦河这边有个加利利海，然后这个地区叫加利利，这地区叫撒玛利亚，这地区是这是耶路撒冷，然后这个地方叫低加坡利这个省份。所以当他经过旷野之后呢，他就开始到加利利去传神的福音。那有一次呢，这个从第一章开始呢，他就讲到说，有一次呢，主耶稣在走那个加利利海边的时候，那我猜想可能是加百农那个附近海边的时候，他先碰到那个约翰他们，呼召两个门徒，然后再碰到这个安德烈、约翰、彼得、雅各，然后他们两的这样子把他们呼召过来。然后结果他们呼召之后呢，主耶稣就进了那个加百农的会堂，然后在那边有一些的这个医治，跟那个赶了一个污鬼，然后之后呢就进到那个西门安德烈家里面，然后治好那个西门的岳母，他害了一个热病，然后之后就到加利利全地，然后到外面旷野。所以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看着他的脚踪的话，他有时候就在这个加百农的这个里面，然后有到加百农的会堂或是人的家里面，那常常是在海边，在那里教训人，然后所以 如说第四章，他在海边教训人，那时候他就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那讲完撒种比喻之后呢，他就告诉这个门徒们说，你们渡到对面那个地方叫做格拉森，这个地方，所以他本来是在这个地方可能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要渡到格拉森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过海的过程当中呢，主耶稣睡着了，结果他们就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浪，这在第四章里面。所以主后来就平息了风和浪，然后给这个门徒们一个很大的印象。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到了那个格拉森那个地方呢，就马上就有一个乌鬼附身的人呢来到主耶稣那里，然后主耶稣就把这个乌鬼，那个很可怜的在那个坟墓里面在那边住着，所以他把那乌鬼赶走之后呢他又上了船，第五章这边写又上了船，又渡海又回来，然后渡回来之后呢，马上就碰到一个管会堂的叫做雅鲁，所以就在海边要找他，然后找他说的我女儿快死了，然后请主耶稣去他家能够救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有一个那个患血漏的妇人，然后摸了他一把，然后那个血漏妇人得到医治，所以主耶稣后来进了那个会堂家里面，就医治了那个小女儿。比如说啊，第六章，他本来在自己的家乡那个拿撒勒那边传道，传道的时候呢，这些人看见说，哎，这不是我小时候邻居吗？他不是那个玛利亚的这个家中的这长子吗？谁谁谁谁的这个兄弟吗？他怎么今天在这边好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结果他的家乡人都不接受他，所以他就离开了。后来又到周围乡村，然后暗暗的到了旷野。这个那个时候记载哈，所以说很到了一个地方，就一大堆人就聚在他的身旁，要他的医治啊，或是听他的讲话。所以那个时候呢，第六章这个暗暗到旷野这边怎么记载呢？他说，因为大家主耶稣跟门徒都没有时间吃饭，人太多，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们暗暗的到旷野那边去休息一下，啊，想要让这个门徒还有主耶稣自己呢身体上有点休息。就他们到了旷野之后，发现一大堆人就已经预先知道，就已经在那边等好，在那边要跟着主，所以那边呢就发生了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主耶稣就用那个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所以第七章哈，这边有一个推罗西顿那个境界。所以主耶稣他大部分的脚踪呢，就是在加利利海边，然后在这个他的家乡加利利各城，啊，有的时候会到这边这个地方。他最北边呢，就跑到这个推罗西顿那个地方。所以他到推罗西顿呢，他就故意进到一个房子里面，然后那房子里面有一个外邦的妇女，他说他这个女儿病了，所以那个求主能够医治。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不好把那个碎渣儿，那个吃剩的碎渣儿给狗吃，但是这个因着妇人有信心呢，主就医治。所以后来他医治好之后呢，他在这边传道，那经过这个低下坡里又回到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这也是一次的这个旅程。然后到第九章呢，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呢到了一个高山，然后那个高山呢，主耶稣好像就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变化，好像极其光亮，然后那个极其洁白。所以彼得就说，啊，这里真好，那真是让我们在这边搭，有那个以利亚跟摩西，然后搭三座棚给他，然后神就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这个要听他的。那个高山呢，圣经上没有说是哪个山，但圣经读圣经的人猜想一种可能，这边有一个塔波山是比较矮的，然后另外一个山叫做黑门山，在这边黑门山，那个山是当地最高的山，大概2000多米那么高，所以蛮多的学者觉得说那个山可能就是那个北边的那个黑门山那边。 所以我想长话短说，我想到了那个第十章，主耶稣就开始往那个耶路撒冷走，所以他就往南走，然后经过了约利哥，就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如果大家看第十一章的话呢，他经过伯法奇还有伯大尼，就橄榄山，他到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然后就从圣殿离开，然后就去了伯大尼。伯大尼在耶路撒冷外面，那个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家。然后从伯大尼出来呢，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又进了圣殿，然后后来又出来，他说每天晚上出城又回到圣殿。所以这边主耶稣至少有三次，就是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但他从来没有一个晚上待在这个圣殿或是待在耶路撒冷里面。所以这边当然有一些属灵的意义，那这可以思想。所以到了最后呢，主耶稣他的去了什么地方呢？他交给比拉多，到了哥哥他挂在十字架上面，他身体放在凿开的坟墓里面。但是呢，到了最后一章呢，他被接到父神的右边，坐在他的右边啊。之后门徒呢，他就与门徒同在，门徒到哪里呢，他就与他们同去，到处宣扬福音。所以所以我想我今天没有讲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这个马可福音，如果当我们真的去读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非常的殷勤，非常的忙碌，上山，他好像地点的话有山上，有海边，有坐船，有旷野，有城里，有人的家里，屋子里。然后他们所面对的人呢，有这个税吏罪人，有大麻风的，有摊子，那有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反对他的，然后他也赶除污鬼，然后医治各样的病。所以他常常是晚上不能好好睡觉，就是晚上黄昏的时候，你就发现一大堆人就在那里要找他，然后我相信他没办法很好的睡觉，很早的睡觉。但第二天早上呢，他就一大早就跑去祷告。然后我想主耶稣身体还是相当的好，有时候是不得已要晚睡早起。那在他需要休息的时候，他就退到旷野里面，他去休息。所以他有的时候是用言语服侍人，有的时候用医病服侍人啊。我想在马可福音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这个行动呢，让我们看见他的确是一位神的仆人，他在那里殷勤的服侍，忠心的服侍。所以我想这次这个只是给弟兄姊妹做参考，希望大家能够觉得说读圣经呢还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是刚刚发给大家的，所以我只提一两点哈。如果大家看这个里面哦，你会看见有哪主耶稣有上的哪些山。如果你看手上的这个，比如说第三章这边有上的山，对不对？然后呢，第九章有个高山，这个我看到。第六章有个山上的祷告。所以其实那个马可福音呢，有讲到主耶稣有三次上了山。当然这个本身有时候不一定会有特别的意思，但是我后来的确发现有个弟兄他告诉我们说，那个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前面十章他的服事啊，以这个山做界限，以这三座山做界限，他有细节我有点忘了，他有这个分成三部分。所以前面在这个山之前呢，他这个部分比较着重在众人的服事，然后这个第二中间这一段呢，比较着重在那个神家中这个门徒的服事等等。所以是有点，有时候是有点意思。所以当我看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找到说主耶稣有哪些地方他到了旷野，他在旷野里面 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有好几次呢，他上了船，他在海渡了海，然后他到了海边，他做了什么事情。那有好几次呢，我会看到这个主耶稣他到了什么房子里面，就是进了屋子啊，或是进了屋子等等等等。所以他常常在外面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呢，然后就进了屋子，然后门徒就在屋子里面问他问题，然后就把那个刚才做的事情在这屋子里面跟门徒解释了一下。所以是很多我们可以继续的能够看，能够追求。我想今天只是一个简略的告诉弟兄姊妹，我曾经有这样子去看过。我们很快看一下哈，我举个例子，就是主耶稣是他在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所以第一章十七节那边就是呼召了这个雅各、约翰，先呼召了这个彼得、安德烈，然后再呼召了雅各、约翰。然后到了二十一节，第一章二十一节，那个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然后把那个一个这个污鬼啊，那个从人身上赶出去。所以我刚刚有提过，到了二十九节呢，他出了会堂，后来就进了那个彼得的家里面，就医治了他的岳母。三十二节，然后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然后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就说天已经晚了，然后日头已经落了，然后大家又哇，合成的人，这个形容词是有点吓人，然后好一大堆人就聚集在他这个门口前面，然后求主能够医治。那我相信当天晚上恐怕主也没有办法早早的睡觉。到了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所以第二天早上主耶稣就早起晨更在那里祷告，那祷告也不得安宁，因为三十六节西门和同伴就追了他去，遇见他说，就说大家都在找你，然后主耶稣就说我们就先往别处去，在那里有一些传道。然后所以啊，有时候这次我就感觉呢，这个马可福音它，我们找工作不是要写那个 resume 对不对，就是要写履历表，那履历表就告诉那个公司的人说我在这个时间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去了哪些地方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次我写看这个马可福音有点像这个神的仆人的一个履历表，在讲到这个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这个哇，这个经验丰富一大串啊，服侍什么人多少人，就是这个非常丰富。然后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就说耶稣人是到了一个屋子呢，大家又聚集要需要他的服侍，结果这个耶稣连饭哦都没办法吃。所以这个耶稣的这个亲属呢就说啊，这个你不能，这个叫工作狂，你不能到这个地步呢，好像这个饭都顾不得了，所以他们想要把他拉住，说你不要这样这么疯狂了。这个，但我想我们主是把他自己的需要放下，先服侍这些人，但我想他不是每一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整个读的过程呢，有一点哈，我的感觉主呢，他好像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呢，然后到了一个固定的地点，就是说他照着圣灵的引导呢，他的服事呢，就是照着圣灵的引导， 好像在最适当的时间呢，到了一个最适当的地方。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比如说，他就故意到那格拉森那边，然后到了那边呢，刚好那个被巫鬼附的人呢就来了，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啊，把他医治了，然后赶出鬼来，然后就坐船回去了。好像就在一个就是该有的时间里面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所以这是主的服事，所以它是定时定点，好像有一个计划在那里。所以这个我想是弟兄姊妹提一下，就是就说我们要服侍神，要服侍主呢，那个时间的观念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就说，我只是站在一个低的地位呢，就请求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对于聚会的这个时间还是要看重，还是要看重。所以我记得以前啊，我忘记是不是孙弟兄讲的，我记不得，然后细节我有点忘记。很多年以前，他跟我们讲过一个事情。然后我今天早上在想的时候，我想说这是不是那个讲的弟兄的人的亲身经历呢？那他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他说有一个弟兄呢，也对主也相当的认真，所以他有一次呢，到了那个外地，他去了外地，然后就打听好那个外地呢有一个聚会，所以他就非常高兴。如果弟兄姊妹真的是好像怎么讲，活在这个弟兄姊妹当中，然后活在主的里面，你会发现你很喜欢跟碰见基督徒，然后碰见这些弟兄姊妹，能够与他们交通，特别是你到了别的地方，想要找到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彼此交通的。所以这个弟兄就有这个感觉，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呢，打听好那个聚会，然后问清楚了那个聚会的时间，所以他就去了。那天他就非常高兴说，啊，能够在外地能够碰见弟兄姊妹一同的赞美主、敬拜主、追求主，实在是非常好。就他到了那个地方，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比如说那天聚会呢是七点钟，他就准时到那边七点钟，他是可能七点之前就到了，去那边那个还没有人来，所以他就在那边等，那等了一会儿他就还是没有人来，等了十几分钟还是没有人，他就坐在前面，他等到七点半，他说还是没有人来，然后后来等到这我细节记不得了，就等到大概40分钟、50分钟以后呢，开始有弟兄姊妹来了，后来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弟兄呢在门口哭起来了，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哇，他想要说，这个就是神的家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说弟兄姊妹本来是这样子聚会的，但是结果没有一个人准时到了，没有一个人准时到，就而且等了这个半个多小时，没有人到，所以他就想，他心中很难过，他想说神的家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很难过，他就门口哭起来了。我不晓得是不是他的故事还是谁的故事，但我是告诉弟兄姊妹说，如果我们今天要服侍主，我们能够忠心，能够对着这个主的事情能够看重。我觉得当然是很多时候不容易，我记得那个小朋友小的时候一两岁，对不对？有时候一出门啊，匆匆忙忙说要出门了啊，已经万事俱备要开车走了，结果突然他身上发出异味啊，晚上赶快走啊，尿片换一换再出去，就是有时候不容易。但我想我们这个心呢，是因着看重主的事情，我们能够，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一同的祷告，盼望说神能够在我们当中把神的家能够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愿意一同的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看重他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主的他这个忠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主他发怨言了，他在这么多的各样的这个 不懂事的门徒身上，然后 这些反对他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上，然后这么多一大堆这个患病的人就找他的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发怨言，然后他用无限的忍耐还有慈爱呢，能够对着这些其他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大麻风的人来找他，结果他记载说主耶稣动了慈心，他就用手摸那个大麻风的人，所以他因着心中怜悯，心中爱他，他愿意好像与他一同的，好像这个污秽的人他本来讲一句就可以治疗，但他愿意说好像触摸他，与他一同的在这个事情上面 一同有份。所以他奔波劳苦啊，他都不想着自己了，不想着自己，就是说你刚看见他那个吃饭本来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这个基本的要需求，对，那俗语说什么吃饭皇帝大，所以你这个吃饭一定要吃的，但是他有时候啦，当然不是，可能不是每次，有时候到一个地步呢，他把自己最基本的需求先放下，然后先来服侍人，这是一个服侍的原则，也是十字架的原则，就是我们不是为着自己，不是看着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到聚会当中是为着主，然后为着其他弟兄姊妹，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福音聚会当中，这个福音朋友是主角，然后我们这些人是配角，所以我们福音聚会是服侍这些朋友，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这是我们服侍里面要知道的。所以从马可福音这个失败过的这个少年人来记载这个事情，其实马可福音很多资料是从彼得来的，所以一般公认也像是彼得福音。所以彼得有没有失败呢？这个失败的也很厉害，三次不认主，所以彼得在服侍上也有失败。所以我觉得圣灵很奇妙，他借着这个马可这个失败的仆人，借着这个彼得这个失败的仆人，这两个人然后好像投射出这个马可福音，他记载出一个忠心永远不失败的仆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但是马可是不是没有希望呢？有希望。我们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大家要记得保罗以前曾经不录用这个马可的，但是到了他比较晚期的这个服侍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对马可的态度可还有马可自己本人呢，也有相当的改变。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所以这边保罗特别介绍马可到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马可曾经不受这个接待，就是欢迎的意思，欢迎的意思。所以这个马可曾经好像不受保罗的欢迎，但今天保罗告诉这个大家说，这个马可这个弟兄呢，如果到了你们那里呢，你们要接待，要欢迎他，因为他是一个服侍主的弟兄。然后接下来在那个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在那个希伯来书前面，对，腓利门书在希伯来书前面，腓利门书二十三节，腓利门书二十三节，为基督，在那个希伯来书前面二十三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伯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就是说保罗在第一次那个软禁监狱里面呢，写了以弗所、哥罗西，然后那个腓利比还有这个腓利门书， 所以这个大概在公元61到63年左右。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所介绍的马可呢，已经不只只是帮手，他已经变成保罗的同工了。意思就是说，马可过去是个少年人，好像当个帮手也失败了，但他到了后来呢，他已经成为一个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然后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同工那个属灵的分量呢，跟他的这个顺序有关系。比如说你讲到彼得约翰、彼得雅各约翰的时候，这跟属灵的分量有关系。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所以保罗在这边写的话，他把马可放在第一位，所以把他的同工这个马可呢放在第一位，好像就告诉全世界说，过去这个曾经失败过的马可呢，今天已经成了保罗他身边一个重要的这个同工之一，并且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属灵的分量。所以我想我今天就是借着这个马可的故事呢，好像虽然失败了，但是主能够再次的使用他。所以刚刚那首诗歌很好，就是我们在这个主的过程当中呢，受主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试炼跟这个雕刻，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能够被雕刻成为一个从卑贱的器皿雕刻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然后能够在这个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呢，能够做一个服侍主的人。我想我们信主之后呢，不是一个只是坐在那里不动的弟兄或是姊妹啊，神的意思呢，乃是叫主耶稣做我们的榜样，能够做一个服侍神啊，服侍弟兄姊妹，服侍聚会啊，服侍福音朋友啊，服侍我们周遭的人的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么忙碌，但是我们只能够从他榜样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尽了他的能力，尽了他的所能，他在地上服侍的时间只有3年半。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主耶稣有个感觉呢，好像他服侍的时间快不久了，就是说他服侍的那个急迫性跟那个殷勤啊，他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已经快没有机会服侍了，所以我今天好像用最后一点的时间跟机会，能够把自己摆上服侍神。我想但愿这个里面有一些信息呢，能够做我们的鼓励。我想今天就是愿意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喜欢读圣经，然后也从圣经当中得到很多的这个提醒跟启发。我们一起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在这里一同感谢你，你借着这个4个福音书把你的自己的各方面向我们彰显出来，今天有机会我们一同看见，主啊，你是这位殷勤劳苦的仆人，主啊，但愿你的性情能够越多越多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叫我们能够也做一个会服侍的人，主啊，我们能够放下自己能够为着别人我们来服侍他们，主啊，但愿你自己的更多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有点学习。我们在这里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